在九个升天所，
点祷告，主啊，愿意我们都像诗歌你所说的，爱你更深，爱你更深。主啊，我们从前只会追求祝福，现在我们愿意追求的是基督。愿意你自己充满了我们，解我们一切的干渴，用你生命的泉源流进到我们这干渴的心田，让我们滋润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自己，我们就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三十章，民数记第三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同声的来念，请。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化行。女子年幼还在夫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他若出了家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做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请弟兄姊妹挑到十五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当担当妇人的罪。好，我们经文读到这。父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借着民数记继续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民数记，我们现在是以色列人开始预备啊，或者说神开始预备以色列人进迦南。民数记有两个数点，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第二个是在二十六章。第一章是预备他们出西乃山走旷野路，第二个数点二十六章预备他们预备新人进入迦南。今天我们是读第三十章，三十章如果弟兄姊妹回家有读了的话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会有问题，因为这一章不太容易理解，而且不大容易去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好像不是很知道他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要明白这一章，我们要先想起前面两章，上周我们一次过看两章， 二十八和二十九章，这两章都是告诉我们每天每周每月和一年七次都要献祭，基本上以色列人每一天都在献祭，都是圣殿里面都在献祭每一天。所以二十八二十九章告诉我们的是这些节期，这些节期里面的重点就是要献祭，要献什么什么祭，他告诉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的学习，献祭就是我们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以感恩的祭献上给神。我们的献祭是要讨神的喜悦，是一个馨香之祭。我们的献上给神的祭是给神作为食物，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很忠心的去服侍我们的神。好，那个是二十八、二十九章啊。当然，这个是进入到迦南美地以色列人需要做的。好，那么三十章啊，三十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所以他的整章的重点就是许愿或者起誓。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就是许愿和起誓。在神吩咐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律法，还有他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是什么。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这样，就是许愿跟起誓。那我首先我把很简单的把三十章里面的内容跟弟兄姊妹说一下。那他的里面告诉我们，有男人许愿和女人许愿有不同的律法。男人呢，他只提了第二节是说到男人许愿，然后之后第三节一直到末了都是说女人许愿或者起誓，所以这个是一个分别。好，那么首先他说，如果男人许愿第二节的话呢，或者起誓要约束自己的时候呢，就不可以食言。男人承诺了就要遵守我们的承诺啊，基本上他是刚这样子告诉我们啊，不要食言，说过话要算数，我们说的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去做的。好，那么现在看神有没有给姊妹特别的安排啊，以下全部都是告诉姊妹的事情啊，女生以色列人。好，他这里基本上告诉我们有三种的情况。一种是年幼还没嫁的姊妹，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一种是已经成年嫁出去的，还有第三种是嫁出去了可是他们的丈夫离世了，他们成为寡妇，或者是离婚了，成为一个离过婚的一个女人。所以有三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年幼的女生在家，她许愿她起誓，如果她爸爸知道之后没有吭声不出声，那么她许的愿就算数。如果爸爸知道了，爸爸说不行，我不批准你许这个愿，那么爸爸说的话算数，那这个女人呢，这个年轻的女子就不能许那个愿，她没有这个权利去许这个愿，因为爸爸说的话算数。基本上就是她没嫁出去的女生，这个是神要听爸爸的话，律法啊，是基本上时间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顺从父母，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实际顺从父母的事情。他说要听爸爸的，爸爸说的算数。如果爸爸不吭声，等于爸爸默认好，女儿你想许愿你想起誓，那爸爸不说话呢，就是等于说爸爸认同了他，那么他可以，爸爸给他权利去做他喜欢所许的愿。好，第二个情况，嫁出去的女人， 嫁出去的女孩子呢，现在就不是爸爸说话算数，谁说话算数？丈夫说话算数啊！我看到姊妹都很开心啊。有人说话算数，帮我们担这个责任多么好，姊妹很开心啊。所以他说：“哎，这个同样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女人嫁一个女人嫁出去了，那么她又想许愿，那么如果她丈夫知道，丈夫不吭声。”就是丈夫默认允许他，就是给他这个自由权利权柄啊，他就可以去许愿。可是如果丈夫知道的时候，丈夫说不行，我觉得这个不合适，不适合神家的体统，不能见证耶和华，这个许愿我不赞同，那么作为太太的就要顺服丈夫，就不能许那个愿，也不能起那个誓啊，这个是第二个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很不幸的嫁出去了之后，丈夫就比太太先走了，所以是寡妇或者离了婚。这种情况下，这个寡妇许愿或者起誓，因为她已经嫁出去，可是她又没有，她丈夫又去世了，所以她基本上是自己负责，
自己做主。
他说他想许愿他就可以许愿，他想起誓他也可以起誓啊，基本上 是这个三个原则啊。那么当那个丈夫如果是已经嫁出去的，那当那个丈夫说这个是你所许的愿啊，我要废掉，我不赞同你这个说法，你做的这件事，那么这个丈夫呢要担当这个姊妹的罪，十五节啊。当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用这两样废掉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所以，做丈夫的、做弟兄的，我们不要太够高兴，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权柄啊，可是也有责任，很大的责任啊啊。许愿是太太许的，可是责任是丈夫当的啊。基本上他是这样子说啊，丈夫说 no 你不行，你如果丈夫不说呢，那责任还是在那个妻子上，可是丈夫不允许了，可是他说那么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当当罪孽的人是丈夫。基本上这三十章里面在字面上告诉我们的律法，就是刚才我所归纳起来的事情。好，现在我们要去比较去更深入的去明白这件事，我们就要去更多的认识什么是许愿，许愿是什么意思。那在圣经里面，摩西五经说到许愿，最好的经文就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所以我请弟兄姊妹翻开利未记最后一章。利未记最后一章和民数记三十章其实应该是要一起读的，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写一个笔记，你记下来以后，你读到民数记三十章、利未记二十七章最后一章。利未记二十七章，它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然后整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人要怎么样去还。愿，怎么还愿是什么呢？还愿就是你许了愿之后，你要去还。二十七章利未记告诉我们，你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去还愿。好，那么二十七章我们要了解二十七章，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了解民数记三十章。好，那么我们去看二十七章的时候，利未记二十七章的时候。如果你读了二十七章利未记二十七章，你就会对于许愿有一个概念。那么当然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读，那我就把它的重点指给弟兄姊妹。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你告诉我们许愿之后要还愿，还愿有几个方，有根据你许的是什么愿，你就要还什么愿。那还愿呢，有可以还人的，可以还动物的， 可以还屋子房间的，还有可以还地的啊。利未记二十七章他告诉我们四个事情。那我请弟兄姊妹看第九节，所许的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这个献，然后分别为圣，成为圣物。好，那么我们就再跳去十四节，他说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然后我们再看土地的，土地的是十六节，人若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是不是这些都是一样，每一次都是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做什么呢？归给耶和华，或者说献给耶和华。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其实 许愿之后我们需要还愿。那还愿呢，就是把我们 许愿是什么呢？许愿就是说许愿有可能有三个情况下以色列人会去许愿的。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许愿呢？那个就要去在利未记七章里面找啊，我们去利未记七章里面找什么时候去许愿。利未记七章我们记得利未记都是说献祭的事情，对不对？哦，这个重温一下，利未记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都是告诉我们怎么献祭，献祭的内容。那第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献平安祭。我是想弟兄姊妹看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利未记第七章十五和十六，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啊，这里是为着感谢神而献祭。然后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啊，这个是出现还愿，这个就是利未记二十七章里面说的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就在献祭的时候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以色列人可以是为了感谢神，他蒙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们要感谢神，他们就献祭。他们可能是跟神许了一个愿，比如说神啊，许你赐给我一个孩子，你赐给我这个孩子呢，今天早上弟兄才告诉我们萨拉的故事，还有利亚拉杰他们。当你把自己奉献向神求，就是向神祷告要一个孩子，然后说如果神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这个就是一个许愿，就是我们向神求如果神答应我们，我们就把一些东西给回神，这个是我们许了这愿。我们如果神真的答应了，真的给我怀孕，我们生了孩子出来，那么我们就要还愿。我们许愿的时候说什么我们就还什么，好，这个就是许愿。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甘心愿，甘心的甘心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特别的说向神求什么，然后向神承诺我要给神什么，可是我就是甘心的，我是甘心的要先奉献一些祭物给神，完全是可以说因为神，因为要敬拜神，没有什么祷告蒙应许才奉献的这个理由，我们奉献就是因为甘心，因为要敬拜神。好，基本上有这个三个事情，甘心的要许愿还愿或者是感谢。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许愿是雅各，雅各是第一个许愿的人。当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因为他哥哥要追杀他，他就离家出走，他去巴旦亚兰，在路上他经过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伯特利 他就神就他就看到天梯有天使上面下从上走下走下来，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向神许了一个愿，他许的愿这个创世纪28:20，他说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夫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住己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会把十分之一给回神。这个是他许的愿。那么之后神有没有把他平平安安带回来呢？
有，
他从20年后 他平平安安带回来，而且还有一大堆的孩子跟他一起回来，还有一大堆的羊群牛群。那么雅各就要还愿啊，因为他许了这个愿，他不能不还啊，他要把所有的十分之一给回神。那么神领不领受他这个许的愿呢？那你去看圣经，当他回来的时候是记载在创世纪31章，那么神就借着天使在向他显现，向雅各显现，也是在伯特利雅各显现。那么创世纪31:13，神就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就是雅各许愿那个地方伯特利。然后他说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柱子向我许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所以基本上神是认同雅各许的愿，神还记得20年后神提醒他，我就是你向许愿的那个神，伯特利神，你现在回来了啊！所以神是接受。所以在这个雅各，圣经其实有许多许愿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很出名的，就是生孩子的事情。就是撒母耳的弟兄今天早上有说撒母耳的妈妈哈娜，哈娜她的丈夫有两个妻子，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那当然女人没有孩子就希望有孩子，所以她就向神许愿。那么圣经上就记载她去到会幕里面，示罗，那个时候会幕在示罗。那么在撒母耳记上1:10记载，哈娜心里愁苦，就通通的哭泣，祷告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大的头。那么基本上他是为他的儿子许了一个拿西尔人的一个愿。那么之后呢，神真的是答应他了，赐给他这个儿子撒母耳。所以当神答应了他了之后呢，在28就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哈娜因为他许了这个愿，神应许了，神答应了，成就了。那么他生了之后他说我孩子断奶了之后我就会拿去圣殿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终身献，他说终身献给耶和华，他终身的去服侍神。撒母耳所以变成终身服侍神的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啊。这个是旧约里许愿的例子。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身为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许愿？可不可以许愿啊？那么许愿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如果可以，在生命记23有告诉我们，当我们许了愿之后，他提醒我们，生命记23:21，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常常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口里所出的就是你 口中应许甘心所要献的，照着你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进行，遵行谨守。所以许愿是神的给以色列人在律法上告诉我们，神是允许，而且神甚至可以神说神喜悦人去许愿，可是不要随便许愿，因为当你许了愿，然后你不神答应了你，你不去还愿的时候，神算你有什么？有罪，就是你会犯罪。你许了愿，你随如果一个人随便许愿，他没有去思考过就许了一个愿，可是他不还的话，是算犯罪。而圣经里其实有一个人，一个随便许愿的人，他的一个例子，他是十世纪里有一个史诗叫做《耶弗他》，十世纪十一章。耶弗他就是有一次他们跟亚门人打仗，耶弗他就向神说，如果你让我打赢了这个仗，从家里第一个人出来的我就把他献给你。那么他真的打赢，神给他打赢了亚门人很多人，他打赢了，他回家第一个出来的是他的女儿，而且他只有一个女儿。那么他就要面对这个，因为他许了愿，而且利未记民数记告诉我们，男人许愿一定要算数，没有男人再没有其他的，女人许愿丈夫还可以代替他，男人不行了，他一定要去还愿，没有还愿他就是犯罪。当然那一部分的圣经史诗记十一章里面有一个争论性，就是基本上他献那个女儿是把她杀了，还是把她献给在会幕里面服侍神，那细节我们不去谈。不过那个记载的重点是他随便许愿，他没有去思考，他随便说家里第一个出来的，他想可能是一只羊还是什么，我就把这只献给你。他怎么知道出来的是他唯一一个女儿？对，那个教训就是我们不要随便许愿啊，不要随便。好，所以许愿，刚才我说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利未记二十七章，利未记二十七章告诉我们，许愿还愿的时候，你可以还房子啊、人啊，根据你许的是什么愿，或者是土地，或者是牲畜，对不对？那么这些我们都读了，基本上还愿的时候就是说，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献给神。所以其实许愿就是奉献给神。明白吗？你许了一个愿，你可能是跟神求了，神答应你一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你甘心的，神你根本没向神求什么，你就是真的是感谢神把我从埃及拯救出来，我看见神对我的恩典，我就甘心的要向神许愿啊。这个我们要把一些我们的，可能是我们当然就是把一些我们有的东西我们自己献给神啊。所以其实许愿就是奉献，所以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是不是要献上？献上是什么？他说利未记二十七章分别为圣，归给神啊，这个是许愿的内容啊。现在我要把这个三十章许愿和前面两章连起来，前面两章28、29章告诉我们是什么？要节期，对不对？节期里面它的重点是献祭。献祭就是奉献嘛，把祭物奉献给神，那些是在定下的日子的奉献，每一天两只羊羔，每一个周末再加两只，每一个月初再加十只，等等等等，是不是我们已经读了？那个是你一定要做的，就是以色列人在祭司代替他们一定要做的，那个是28、29章。三十章的许愿是28和29章以外的献祭，就是你自己要去许愿，或者是你甘心要在额外在神所吩咐的祭上再献的。神没有说你一定要献，可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跟神承诺，你就要去献，明白吗？就是三十章 所以那个许愿是跟这个献祭是有关系的。一个是神说某天某天某天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你要怎么献月节怎么献等等三十章是告诉我们，我们是额外的献上，这个是许愿。可是我们许愿要谨慎，不要随便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教会一个历史上近代的历史，有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愿，这个是在宣教的历史上是很出名的，叫做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弟兄叫做 Bill Bright， 如果中文要翻译可能可以翻译成比尔布莱特吧，比尔布莱特 Bill Bright 啊，比尔布莱特这个弟兄在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可能有十多年了。当他年轻的时候，在五十年代，那时候他在美国洛杉矶的大学里面 UCLA 里面读神学。那么他就那时他也在有也做生意，他是一个生意人。那么他很想服侍神。那么他就娶了，神给了他一个姊妹，娶了一个太太。那么他跟他的太太呢，就有一天他们就坐下来，因为他们是年轻的夫妻，他们有了一些交通，夫妻之间就他们就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心里想要的，我们这一生我们的婚姻要怎么样，我们想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共同的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写下来吧他就写了，这个 Bill Bright 他就写下来，他太太叫 Wynette， 他也写下来，把他们心里所想要的写下来，写了之后他们就拿起来对照。那么他们想要得到的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房间，不用太大可以接待一些客人，也可以甚至可以，他说里面叫到甚至可以接待只要是可以接待美国总统就可以了然后他说我们要希望有两辆车有几个孩子，还有几条狗，还有我们的生意能够做得不错就是不错，能够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金钱上能够服侍神。然后他列了好多一些，那么他们对照起来，他们就发现他们所要的全部都是物质的东西就是他们不是要神自己，他们要物质的东西。那么当他们看见自己所要的，他们就很惭愧。所以就在那一天，他们就夫妻就决定 Bill Bright 就决定，他们就有了一个感动，他说我们要跟神签约，签一个合同，这个合同有两方，一方就是他们夫妻，另一方就是神。他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子，我们的服侍跟神签约。那么他这个约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他说我们会把我们以前的现在的或者以后的全所有的物质上的东西，还有我们所有的主权都给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哦，我们愿意做你的奴仆，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你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如果你要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不管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多，我们都愿意跟随你直到我们人生的结束。靠着你的帮助，我们不去寻求人的赞扬，人的称赞，或者世上的财物。然后他写了这个合约，然后他夫妻就签名这个合约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基本上就好像是他们跟神的许的愿。这个是六七十年前五十年代，结果他们神 结果呢，神就收了他们这个祷告或者是许愿啊，神开始把那些在学校园里面开始把这些学生带到他们面前，那么他们开始有服事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主，慢慢的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然后慢慢的整个加州的校园他们都有同工，慢慢的整个美国的校园大学都有同工，慢慢的美国以外的校园都有同工，到现在全世界几乎大部分的校园里面都有 Bill Bright 所培训出来的同工。Bill Bright 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太太两年前也被主接去了，可是他们的一生，他们真的是他们所许的愿是他们不求什么物质，所以他们一生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房子，他们都是住在别人的家或者租房子，他们从来也没有自己的车子，都是施工供应给他们的车子，那他们愿意用一生去服侍神啊，可是神就真的听了他们祷告，他说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结果因着他们的对主的这个一颗单纯的心啊，这个服侍就开始在这几十年来有许多许多的大学生啊，我可以说是上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还有之后这个施工也离开不是离开是扩展到其他的领域，不单只是大学里面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说运动员里面或者是中学生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有这个施工的影响，许多人蒙恩信主这个施工叫做校园传道。 Bill Bright 就是校园传道的创办人，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跟神签了一个合同这个是一个给我们的例子，向神许的愿当然我们不要随便许愿，因为我们向神许愿如果我们不还愿律法是叫我们知罪，我们就是犯了罪，可是弟兄Bill Bright 他们夫妻他们是忠心于主，跟主的之间的这个约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交通的第一点，许愿。可是这一段经文除了许愿，他还告诉我们第二个字，许愿和或者启示。好，那么启示是什么呢？启示跟许愿有什么不一样呢？许愿基本上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承诺，启示呢是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可是是奉神的名让神做这个见证。所以启示比如说我跟黄弟兄起一个誓，我明天一定要请你吃饭或者说我这个我口袋里现在没钱了不能借钱给你我发誓我真的是现在没现金这个就是我跟他之间的人与人之间，不过我是就是让神做见证，耶和华做见证，这个是启示如果我跟神求或者是跟神立了一个约一个心愿，这个是祈愿许愿。好，那么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向神启示的人是谁呢？第一个向神启示的人，他不，对不起，不是向神启示，就是第一个跟别人启示的人，就是奉神的名他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次他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创世纪二十一章，基拉尔有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他就正因为亚比米勒看见神祝福亚伯拉罕，他有一点怕亚伯拉罕，所以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跟你发誓，那你要对我和我的子孙好，那我也对你的和你的子孙好，那我们两个起一个誓好不好亚伯拉罕就同意，那个地方叫做别示巴，别示巴之约，别示巴。所以别示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盟约的井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这个圣经里常说从但到别示巴，但就是以色列的最北部，别示巴就是以色列的最南部，别示巴有一口井，这口井就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 之后有这个名字叫别是巴，立月的井。这个是圣经里第一个，不是立，就是发誓，就有点像立约啊、发誓跟立约可能有时候是可以互用啊。圣经里记载是他们发了誓啊，他们两人在那里起了誓，创世纪21:31。那么他们这样子起誓，是不是神所允许的呢？那我们要再根据摩西五经。生命记6:13，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啊，所以这个是神说，你可以指着我的名起誓，不过你要敬畏，要侍奉他，要敬畏神，不是随便。啊，这个是神的条件，就是你要敬畏他，指着神的名起誓。好。那么我们去看旧约里面除了亚伯拉罕还有谁起过誓、啊、其实 有许多 我选了其中一个例子比较跟我们读现在读 这段出埃及记要进迦南这一段的历史很有关系。我们知道以色列在约书亚书就要进迦南，他们进迦南之后的第一个征战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女子，圣经里记载，他说他是妓女，他是拉合。拉合有那时候以色列派了两个探子进去去看那个城，那拉合就帮助了这个两个探子。那么拉合跟这个探子之间就有了一个誓，拉合要求这个两个人起誓。那这里记载着约书亚书2:11，他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笑话，就是拉合他们这些迦南人。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就是他把他们两那些探子藏起来，让别人找不到。求你们指着那耶和华向我起誓，啊，他这个拉合啊。他说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我的弟兄，我的姐姐和一切属于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那么两个探子就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恩慈诚实待你。基本上他们就跟他写了约，这个起了一个誓，他们之间有了一个承诺，如果当他们以后打进来占领了这块地，他们把城里的人都要杀了，可是他们会把拉合他的家人怜悯他们留下他们啊。这个是圣经里记载的其中一个他们起誓的例子。那么当耶稣亚打进了迦南这个耶利哥之后，耶稣亚代表这两，因为这个两个探子是代表约书亚，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守这个承诺呢？有，他们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没有主耶稣，因为拉，你读马太福音，拉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啊，所以他们守了这个承诺，所以在约书亚书6:22，约书亚说，他说，你他对他的探子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向他们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面带出来。于是那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和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属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所以约书亚他是一个守诺言的人，他记得他起过的事，探子所起的事，他要守诺言，所以他们就保护了拉合。好，现在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新约的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这个就是我们要关切的问题。那我们每一次我们读旧约的教导、旧约的律法还有例子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子做结论，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人，我们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新约，就是旧约、新约都一起看。那么我们做一个综合的去考虑，就是综合的理解神对于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稳妥的事。我们不要只是抓着特别是旧约你的一些的经文，没有新约的支持，那么是比较危险啊。好，那么我们要问的事情就是启示，首先我们要问神自己会不会启示？神会启示，啊，神自己他。为什么神要启示？神启的事是什么呢？神启的事是说，是告诉，是说他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得到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神的产业，得到这个祝福。神启示，那么圣经里说，我们启示都是比我们比大的启示，那么神没有比他再大的，他是指着自己启示。其实神是不需要启示的，他启示其实是为了我们，因为人的软弱，人的信心不够，神体贴人，所以神就启示给我们有一个担保，说神启示了，担保就是这个救恩呢是有缺据的，神启示为了我们有这个缺据啊。所以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那我念给弟兄姊妹听。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外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为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是说谎，好叫我们这些往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其实神所起的事是什么事呢？神起的事其实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事。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神说：“我必借着你的后裔，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啊。”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因为得福，因为他你听从了他的话。所以这个是神自己。首先我们知道神，我们所信的神，他自己会启示。然后根据希伯来书第七章，他还告诉我们，神启示立了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其他的祭司呢，神都没有启示立他，可是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立他，就是说神就是担保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为我们祈求，是一个神自己会，是神的担保啊，神会启示。好，如果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我们其实我们脑袋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关于启示的教导。好，我们一起去看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五章的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七节。啊，我念给弟兄姊妹听。马太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啊，神的这个凳子是很高的哈，弟兄姊妹，这个脚凳呢是在地上，它的坐的地方呢是在天上啊。那么他，你也不能指着圣殿起誓，因为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你也不能指着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让你的头发变白或者变黑。虽然我们今天能够把我们白头发变黑啊，可是他说你不能啊，以前的人不能啊，不能啊。那么你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不能指着天、指着地、指着圣殿起誓呢？不能指着头发起誓呢？那么旧约里面神就说你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啊。旧约里面也有许多起誓的例子的记载。那么是不是神改变了呢？那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说那些话的时候的一些背景。还有那一个内容，它的上下文是什么？主耶稣活着的年代， 因那些犹太人的拉比、啊、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会起誓，随便起誓，我向你发誓，我现在说真的，我真的，我真的车爆胎了，我迟到真的是这样子，我发誓，啊，中国人也常常说这些事，我，啊，他们很随便发誓。那么，可是以色列人就很怕，就是他们怕得罪神嘛，怕犯罪，因为耶和华神你不能轻慢的。那么呢，慢慢这个社会就形成，他们发誓，我真的是发誓，我没撒谎，啊，我真的是那只羊，真的是自己掉进坑里的，不是我推他进去的，啊，他发誓，可是他不是奉耶和华的名，他是奉地上的名，然后他指的我是奉那个圣殿，我是奉这个东西，我是奉那个东西，他就是奉很多东西的名起誓，不奉神的名起誓。因为人太随便起誓，随便说话，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不可以指着这些东西起誓。然后他跟我们说，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最终连上去神，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那我个人觉得主耶稣不是他主耶稣的重点是要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就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如果我们是诚实守信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在不撒谎的时候起誓说我现在不撒谎了，我现在告诉你的是真的，我发誓，表示如果一个人表示我没发誓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说谎的。当有一个人，你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很喜欢我发誓，我常常说我发誓我发誓，这个常常发誓的人基本上他暗示平常他是跟你撒谎的，所以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我们不要常常起誓，不要常常发誓，我们平常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这个我发现很大挑战哦。我其实在中国我发现一个东西，通常人说是其实是不是，不是就是是，没有把真实的说出来，只要肤浅过了这个事情就随便就带过去。不过主耶稣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要求，他是要求我们诚实，我们真实，我们不撒谎，平常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说是就是是，我们说不是就是不是，不需要发誓。那慢慢的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不信主的外邦这些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慢慢跟我们认识久了，他知道我们的信用，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不撒谎的，那我们就不用发誓了，是不是？叫主的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不是说我觉得主没有禁止所有起的事，主耶稣没有推翻耶和华神所或者旧约里面的这些启示，人与人之间启示，以神为命名的这些约。比如说有在一些合适的事情上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上法庭中国的我不知道在美国上法庭，你按着圣经，现在我宣誓我说的话是真的，我现在做见证，我是如果说的
当总统也是这样的，
对对，我现在发誓这种情况下是我觉得是没有违背主耶稣的教导，因为我们是尊重其事的去，我们不是随便在生活上随便说我发现发誓了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婚姻的约，我们与我们的爱人，有一天如果年轻的姊妹，神把一个弟兄带在你身边，你跟他相爱如果结婚，那一天你们要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在家人面前，在神面前彼此的启示 或者是一个约，我现在愿意当你的太太，我终身的顺服你，做你的帮手，直到见主面的为止。那做丈夫的有这承诺，我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愿意一生去爱你，好像主耶稣舍己的去爱你，直到主接我们回天家为止。啊，这样子啊，是没有违背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起誓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真心在神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的一个见证，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见证啊。所以主的教导是教我们平常就要做一个守信的人，不要随便发誓。你是一个守信的人，你就不用发誓，那个是没必要。好，那今天这三十章告诉我们的启示和许愿这两件事，其实还有一件事他在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没有发现他用关于女人的经文占了大部分，还有弟兄的只有一节。那么他那里要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告诉姊妹们要学习顺服神设立的权柄的功课。如果一个年轻的姊妹在家里还没嫁出去的时候，她要顺服的是爸爸的权柄。如果这个女生她要去嫁给一个男人，我要跟她起誓一生跟随她，爸爸听了，爸爸说 No， 那我们不要随便乱来啊，不要随便乱来啊，我们要顺服父亲，因为这个是旧约跟新约都告诉我们，做儿女的就是要顺服父母啊，这个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的学习。那我们如果嫁出去了啊，一个姊妹以前在家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是独生女的，哇，真的是公主了，今天嫁了出去，那你要许什么愿，你要啊，我要把这个你要把什么跟神立什么约，你要什么东西，那我们要做姊妹的应该跟丈夫沟通，要丈夫认同真实。如果他的意见不一样，你要圣经有教导我们要顺从丈夫啊，我觉得这里有这个姊妹学习顺服的功课。不过弟兄们不要觉得太高兴的太早，他给弟兄有权柄也有很大的责任，你记得吗？谁要当这个罪啊？弟兄啊，他说如果你不行做这个，比如说我比如说有一个姊妹，比如说他我是想了一个例子，我比如说有一个他许了一个愿那么他神答应了他，可是他又没还愿，他奉献某一些东西他没去做，他就犯罪了，因为他没去做他向神承认的东西。那么丈夫不允许他这样子做，丈夫觉得不合理，可是这个责任是要丈夫去当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有权柄跟责任是并行的啊，有权柄越大责任就越大。其实我们在伊甸园已经看到这个例子了，第一个吃果子的是夏娃，建议亚当吃果子的是夏娃，可是罪从一人而来，从哪一个人来？亚当。神把这个权柄给了做弟兄的，神也把这个权柄这个责任也放在弟兄的肩膀上所以我们做弟兄的是多么的需要站起来带领姊妹带领儿子去跟随主，作为神的见证。很可惜今天有许多的做弟兄的基督徒被世界迷惑了就是好像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三章，在睡觉沉睡了，还不知道现在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弟兄都在睡觉那很多教会 站起来当刚子的、或者在家里面扛起这个责任的反而是姊妹，这个是做弟兄的亏欠。所以求神怜悯神的家，让我们的弟兄们都能够站起来、服侍神，带领着姊妹，带领着孩子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的基本上就是三个事情：许愿、发誓，这个还有启示，还有就是顺服的功课。这个顺服的功课不但只是个人姊妹的，还有我觉得是对于教会说话的。因为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一对婚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婚姻是与保罗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是其实是一个奥秘，是指基督的教会。其实姊妹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代表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影子，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住在迦南地呢？为什么神在民数记三十章要告诉我们许愿和发誓和顺服的功课呢？因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在迦南地里面，他们要跟所有外邦人见证他们是耶和华神的子民，他们说的话要算数，他们向神立的约，他们要他们要去遵行。姊妹在家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爸爸，他们是在迦南美地是耶和华的见证。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教会是在迦南美地呢？住在迦南美地呢？就是姊妹们顺服丈夫在家里，孩子们顺服有父母，还有众弟兄姊妹顺服教会的头。我们就是在迦南美地里面作为外邦人的见证了。愿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愿意你的话说在我们心里，愿意我们做一个守信的人，诚实的人，忠心的人，愿意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愿意我们向你许的愿，向你承诺的事情，求主你赐给我们恩典，靠着主我们愿意去遵守。主，愿意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姊妹学习姊妹的功课，弟兄学习弟兄的功课，孩子学习孩子的功课，做父母的也学习做父母的功课。不单只是顺服的功课，还有我们要担起神所赐给我们的责任的功课。愿意主你能够得到在地上得到更多合你心意的教会，更多合你心意的家庭，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弯曲卑微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叫圣命的道表明出来。感谢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